感谢弟兄姊妹的支持，也给我这样一次服事的机会啊。这次服事的机会呢，也给我有很多的震撼。我在默想和思考的同时呢，我觉得这个心腹的恩高跟国度的连接，实在是一个时代的真理啊。也感谢山上的教会这一次的论坛啊，品行、灵性跟悟性，其实所有的关系的那个焦点，就是关系到圣徒里面生命的一个成长啊。我在湾区即将两年了啊，我在东岸的弟兄们，包括国内的弟兄们啊，今天教会一个最大的危机，圣徒一个里面一个最大的危机里面，就是生命如果不成长，我们就没有办法分辨好歹啊。就正如我在山上说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啊，就要唯独长大成人的人。所以雅各书呢，到了最后一章呢，最后一个部分呢啊，就是要讲到了，就是讲到一个成熟的生命的，是一个有责任和负担教会侍奉工作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从第一章开始啊，从渴慕与主的交通，一直到责任与负担，其实对一个成熟的生命来讲，才有责任跟负担可言啊。如果一个生命它没有成长啊，它一直在一个幼小的阶段，其实在教会中跌倒的可能性是非常大非常大的。我今天在 Safeway 啊，我回来的时候在买一点东西，我在那里默想的时候，我想到中国大陆的一些圣徒们，他们经过了火一样的试炼。这次戴弟兄给我一本，就是送上给弟兄的经历的书，我看了以后，我里面有一个感触，包括我的院长也读了，啊，中国教会的称为叫做王明道啊弟兄啊，宋少杰弟兄、尼托森弟兄、贾玉明老牧师，他们的一生所有的经历，更是经过了许多的艰难。啊，你想宋少杰弟兄，神在他的生命当中的使用是非常大的，但是他的事工是很短暂的啊，最后的是后面是伴随着这个疾病啊，你知道，40几岁就被主接去了。尼托森弟兄最后在牢监里面当监20几年，那个王明道弟兄更不讲了，他在牢监里面也要大概度过20几年。当然，这是在中国教会特定的时候、特定的一个环境里面，神在那里熬炼。我现在就发现，每一个被神使用的人，没有一个不经过神的工作在他身上。所以，我们的主对他所拣选的门徒，或者说照着他的3年半来说是门徒，照着他差着去来说是使徒，他说你们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你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但是感谢主啊，这个羊群的脚中或者主的脚中，给我们看到了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规律，都不要怕。我们的主也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你们有苦难，但是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走到了雅各书最后一章的时候啊，我里面就讲到了一个凌晨的终点，肯定有责任和负担啊。但是呢，跟骑手凭着自己来侍奉的那个工作的欲望完全不一样啊。一个生命成熟的人，经过这个印记跟戳记，爱情如石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这里有两个，一个是电光，就是闪电，一个是火焰。闪电代表什么？代表在最黑暗的时候的那个震动。火焰代表什么？代表焚烧。将来我们的主显现的时候，眨眼之间好像闪电从东方闪到西方一样，这不是中国的那个东方闪电啊，这个大邪教不是这个意思。他们把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些圣经错解了，完全错解。所以，电光是为着光照的，火焰是为着焚烧的啊。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神的爱一面是用很强的光，像大马士一样的光，把我们扑倒在地上。让我们认识自己，让我们认识他是谁。一面他用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 在那里把我们天然生命中的瑕疵杂质在完全的炼净。所以什么时候有电光，什么时候就有焚烧，同时来的。所以这个就是奔向祭坛的路，但是在祭坛那里，麻雀啊找到报仇之窝，啊燕子找到报仇之窝。在越是在神的这样的一个光照和焚烧的底下，我们越经历在神里面的安息。所以牧主先锋他特别讲到这个烈火中的思念啊，我们在火河里面来奔向神。当然这个我们感谢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啊，我们既得了那不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用虔诚敬畏的心来服侍主，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啊。在希伯来书啊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要把一切的杂质在我们身上完全的除去。这一个十字架的爱是我们侍奉生活的一个根基和动力，这个爱重水不能熄灭啊，任何的一个环境试炼它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啊，大水指着仇敌兴起来的各种的环境都不能淹没，死亡的权势不能来攻击我们，因为我们里面谁能与基督的爱在那里隔绝呢？而且一个成熟的生命是越来越坚贞的站在一个不更换的地位上面，没有一件事能够更换我所今天所站的地位，所以里面有一个纯洁清洁的心在那里侍奉神啊，这个就是心腹啊。这样一个心腹就是面临着被提能够进入羔羊婚娶的宴席啊。所以我们讲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啊，重提内室啊，前面一个内室是王领进去的，这里一个内室是他八主抓住一同进去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跟第七章的同住同工同行不同的就是说，他与主有一个完全联合的生命，这个生命不是三一神的我们，乃是与神同工生命联合的啊。所以感恩夫人讲好像一滴水融入了洋海一样啊，就是说也就是说我们在与主的关系的里面进入了爱的海洋，也就是以西结书最后一章给我们看见了，他有恩典的潮流把我们扶过去带过去，不仅仅说这个生命的水在胯子骨在西在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最后一章，这是在一个怎样的境界里面来服侍的？所以到了第八节的时候啊，他在一个爱情坚贞的地位的时候，他说它里面有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就是顾到那个什么呢？那个幼小的圣徒的生命。前面我们看到他已经在那里顾到了啊，在应核桃园啊，他在那里早晨起来往葡萄园要看葡萄发芽了没有，石榴放蕊了没有啊，他在那里就关注着那一个幼小生命的成长结果子。但是他在这里呢？跟前面的看见不同，前面是一个功用的成长，好像盼望弟兄姊妹在教会中有一个功用有一个恩赐的显明，但是在这里他约法看见他的成长，也盼望很多的圣徒在生命中能够跟他一起锻造成为一个心腹的恩膏成长。在前面他注重的是一个功用的问题，在后面他注重的是牧养教会，是注重一个生命的问题。这个我想神的仆人吕辉弟兄啊也有很深很深的那个里面的看见，因为他毕竟牧会这么多年啊，从休斯顿的查经班一直到 New Mexico 啊，他那次在山上跟我同行的时候常常交通提起教会为什么要一个生命的转型啊，要注重内在一个灵修的生活。当前面我们看到好像众圣徒在那里服侍了进功用了啊，就是一个教会的满意了，但是到底圣徒们里面的生命的光景怎样，这个是有待考验的，要经过许许多多异端的清洗分裂的清洗啊，这个人肉体的败坏，所有的许许多多的在那风吹雨淋水冲上面来撞击那个房子，到底这个房子是在沙土上还是在 磐石上，要经过检验的。这个检验可以说在神那边是非常严肃的，在我们那边我们觉得有一点好像残酷性，但是这个残酷性是在爱的那个抱怨里面，神必须要他的产品合格。我记得啊，在那个一汽大众在上海在嘉定啊，他们在那里第一条这个车子下线的时候啊，这条车子的下线他们质量是最好的，他们怎么来说，就是用各种的方法来摧残它，来撞击它，来这么样子看看它那个能够承受这个撞击度是如何，以后所有的那个指标，这个工艺的指标就作为这辆车子以后质量的一个考证，这个指标往前面去。世界上所有的那一个有系统的管理的实验来这品质的考验就是撞击啊，摧毁啊，然后再来整合啊。所以你感恩夫人讲过一句话，没有弃绝就是没有建造啊。在圣经里面也讲，没有拆毁也就没有建造啊。十字架就是把天然生命所人的那一部分完全的除去，把基督的那一部分完全的带进来啊，这个就是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的区别。所以我们感恩主，很多的弟兄们就越侍奉越走到后面，神要求他的就是内在生命的那个成熟啊，并且我们在侍奉的时候，第一章的时候，当他进入内室的时候，一般的众童女就是众隐藏者已经被吸引，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但是到了最后一章的时候，他在与主的联合同工的里面的时候，他是关系到什么？关系到所有神家儿女的光景。这在保罗身上就有一个很深刻的体验，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这是他在一个他在亚盖亚服事的一个中期，当他在晚期的时候，他说我离世与基督同在好着无比，但是为着你们我更是要紧的。我在两难之间啊，但我情愿与基督同离世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但是我活着就是为着圣徒的那个成长。老约翰在最后留下来的也是一个关乎到教会的一个成长的问题。所以一个不爱教会的人不爱主的，照个人的经历来讲，不爱十字架就没办法爱主。一个今天对教会没有负担的人是不是真实爱主的？圣经从来没有一个思想是脱离于弟兄姊妹我能够生存在一个信仰的范围里面，不可能，因为我们是一个团体的见证，也是我们是一个身体的见证。所以一个真正被主使用越到后面的时候，他就越关心啊。相对来讲，就是说生命还在正在成长中的圣徒们的那一个生命的光景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个与神同工的人一定顾到弟兄姊妹里面灵命的那个光景啊。所以因着这个使徒的生命的延伸，才有今天新约的圣经每一封的新约的圣经，无论福音书，无论这个保罗书信，无论一般的使徒们的书信，都是在面临教会的危机的时候，他们在神的面前所领受的真理的教导啊。所以我们现在重读这些神话语的时候，我们是觉得它一定有上下文的，一定有一个环境事实跟背景的啊。啊，这些背景有它的同类性。今天我们也在他的同理性，今天我们在教会面临的所有的问题中间，使徒们都已经经过。所以因为我们越读神的话，我们越觉得奇妙，因为他在神的话里面是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永远性在那里。所以神的仆人李辉弟兄，他那次跟我讲到的，他已经发现在一个教会带领的，不管他的教会的大与小，这不是一个问题。真正的问题说，神托付一般圣徒们在那里持守的那个见证的范围里面，他必须要看到教会必须在一个生命的基础上必须有一个转型啊，这些是经过积累以后的很多，经过一个反思吧啊，一个反思吧啊，才能够回到神那一个准确的心意里面啊，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属灵的征战 在面临国度的荣耀，在我们侍奉上面才能坚实的往前面走。所以这次山上的论坛，我特别读了郭长弟兄的那个信息，非常的感动。我就再读一遍的时候，就觉得好像神借着他在说话。就是很多的弟兄们啊，包括周牧师、周小安牧师啊，包括陈瑞珍牧师，包括李辉弟兄啊，包括谢文玉老师，包括啊这个许志秋啊老师牧师，很多诸如很多的，他们在那里交谈的时候，在那里谈论的时候，其实不是一个论坛，其实是一个众牧者在一个历史时期中间的困惑的一个交谈。所以感谢主啊，明年啊，这山上的教会还有做这样的一个聚谈。我觉得啊，这次我们的院长也有他有负担，也跟我在那里交谈。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目的啊，不是局限于啊我那个范围，乃是顾到神的全家，还有许多的群羊，还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同样面临许多的困惑。如果我们在那个困惑当中，那我们就等于说，我们今天有许多的道路在那里迟慢，也单言主的再来。所以我们读到这里的，他说圣经里面他讲到，我们有一小妹。哎呀，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的话多有意思呢，这是一个联合的生命啊。他认为这一个小妹是不仅仅是主的，也是他所要关心的啊。这里一个小妹啊，不是一个，乃是一个原则，一个表号，我们有一小妹啊，多么的一个在同与主联合生命的，关乎到这个幼小生命的那一个情形的那种状态啊。所以成熟的生命是与良人关注幼小的圣徒，一定是与神同工的结果。他在祷告的里面一定是关注啊教会中他在那里数点羊群啊，他不占不他不吃闲饭，他要料理看到羊群的光景到底是怎么样。这个就是才德的妇人，这个就是称耶稣最后讲到的才德的妇人。一个成熟的生命经过对付以后了，他白天受过干热，晚上受过寒霜的人，他一个牧羊的人，他经过雅伯渡口的那个破碎以后，当以撒面对他的时候，他知道我不能催赶，如果催赶一天，这个幼小的羊群、乳羊的羊群都要死了。我要慢慢的引导羊群往前面去。所以这个就是一切有责任人的那个细致，也就在这里了。所以啊，什么叫做牧羊和喂羊？有了喂羊，你才有牧羊。牧羊的意思就是他已经有点健壮了。在教会中间，在神看，工人是一个牛群，圣徒是一个羊群。所以圣经常常讲，牛在床上踩骨是不可牢笼他的嘴的。牛是一个负轭的，羊呢，就是在圣经里面就讲到他需要牧羊，羊在他之前需要喂养。所以牧人和雇工的区别，就是他对幼小圣徒的关注是如何，这个非常重要。一个牧人他一定关乎到幼小的羊。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讲到浪子迷羊的回归啊，怎么可能有九十九只那一只，你九十九是最重要的，那一只有什么呢？但是感谢主，我们的祖先把九十九只放在那里去找那只迷羊。很多人用福音来讲这句话，其实既是指着福音的那一个圣奥那个意义，更多的是指我们很多的圣徒们已经溜出羊圈，但是主的眼目关注他们比关注九十九只还在羊圈中的还更多啊。因为那九十九只能够在环境中还能够站住，那一只呢，这一只的羊啊，可能在每一个教会中都有利都有的了。 所以我们非常感恩主的，就是说你要知道今天主的心是如何，所以我们在侍奉的那个关键的地方要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个恳切的代祷。所以你一定要体会主说我们有一小妹，他在这里特别讲到什么，圣经里面在雅各书特别讲到良乳，这个良乳就是也可以翻成两胸，就是代表什么信心跟爱心。一个心腹的恩膏是信心跟爱心的平衡的成长，我们讲来讲去神要求我们的就是信心，神要求我们的就是爱，这个是一个生命活在基督面前的一个本质性的彰显。如果我们的圣徒对主的信心在那里越来越低落，爱心渐渐冷淡，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初代教会，充满了三个能力。第一个能力就充满了话语的能力，这是今天改基要派的圣徒们非常注重的。还有一个充满了神迹奇事的能力，这是灵派的弟兄们非常注重的。但是你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充满了爱的能力。所以初代教会，同心合一，彼此切实的相爱，凡物公用，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与众圣徒的连结，一起祈祷。你看这一条使徒生命的运河一直在往前去的时候，我们发现初代的教会已经从犹太教的那种僵死里面完全的被主拯救出来。在这里面它充满了什么？ 整本圣经向着使徒们是完全活的启示，充满了神话语的能力。每一次的神迹后面就是一篇讲道，每一次的讲道神迹以后就有教会的一个很大的改变。当然那个时候的环境是何等的险恶，但是教会依然是不动建造在磐石上。所以教会必须有神的话语，有神的神迹奇事的彰显，更多的是什么？爱的人。如果我们彼此切实相爱，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如果说我们今天的教会，这个两个能力缺一不可，这三个能力缺一不可，缺少一个就丧失了另外的两个。所以我们感谢神，你去看整个使徒行传，就是一个话语活泼的圣言，神迹奇事的彰显，爱的火焰的力量的那一个见证，这个就是教会，这个就是基督的身体，完全不是一个宗教的组织，完全不是一个宗教的组织，今天的基督教在地上失落得很厉害，最近他们从欧洲回来，回教的人数成倍成倍的加增，包括荷兰很多大型的礼拜堂都变成了酒吧清真寺，英国许多的礼拜堂变成了清真寺，这是相当悲哀的，在英国，在荷兰，在法国，在德国，从前都是圣灵在这些国家中间做了很大的工作，但是感谢主，今天北美，还有一班弟兄们，华人，就是很多的弟兄们，从这个移民潮过来以后，所以东方跟西方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西方的教会是一个纯理念性的教会，它里面面临了有一个历史历代教会两千年的传承，所以李辉弟兄经常叫我劝我读一点英文的书，很多它有一个很好的。但是东方的教会你要记住，包括在中国一直从土耳其，一直从东方拜占庭，从黑海里海一直到远东，一直到亚洲，包括我们这么多东方的教会，我们对主的认识是非常感性的，是经验型，是摸出来的。经验型的教会有一个好，他就对一定要面对亲眼见过亲手摸过，所以他的一个局限性容易出偏差。一旦没有一个完善的神学的基础，真理基础，它会落到本土异端的里面。但是西方的教会它是纯理念性的，新派在西方的时候它用理性的东西，你如果不能信心不能超越理性的话，就会僵死，就会僵死。所以在北美兴起灵恩运动，苏沙界的灵恩运动是神的一个旨意，当然灵恩运动里面也有许许多多的不尽人意的地方， 但是在这次灵恩运动的肃杀节开始以后，很多的新派神学就倒下去了，高等批判就倒下去了。低等批判是一个客观的，高等批判这个里面有很大的问题，这个里面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在这里有看到了一个成熟的生命，他是与主同工，他一定关到一个幼小的生命，像雅各一样，回经过雅布渡口以后，让这个太阳上升以后，他前面的路一面是神在他身上技术的破碎，但是他就关注的一个幼小的羊群。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是特别的，就是彼得。彼得是一块石头，但是他有一个非常惨痛跌倒的经历啊。当他在提比利亚海恢复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主就对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所以一个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是什么？就是一个童女贞洁的地位和幸福的恩膏。当他到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才能牧养，他才能喂养。好像主就放心把这个责任托付给他。所以当他晚年写书信的时候，他特别讲到牧养的时候，他特别讲不是辖制所托付的，乃是要做群羊的榜样。所以一个牧人，正如很多圣徒讲，是放在金鱼缸里面要被人看的，这个也是要牧养教会要计算的一个花费，很痛苦，很痛苦。你要在那里牧养，你必须要知道我自己怎么来关注一个幼小，自己要把握住，又要关注那个幼小的生命，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吧。所以我们感谢神啊，今天成熟要代替幼小的软弱，教会的牧养的关键与转型，在这个目标是什么？长大成。在这个过程中间，可能有一些超然的事情发生，或者实际启示在这个过程中间有许许多多的我们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但是它的终点是什么？是众人同归于一，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哪有激动长子的生命。有一次尼托森弟兄往欧洲去宣教谈道的时候，经过加拿大，后来就到了英国，到了贵向树遇见斯巴特弟兄他问斯巴特弟兄说，全本圣经最难应验的是哪一节？斯巴特弟兄就指着以弗所书的这一节，他说是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人和教师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在真道的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满有激动，认识神的长大成人，满有激动长成的神。接下来不被一切异教之风所摇动你看到没有？这个是神一个终极的目标。心腹的恩膏就是一个成长的恩膏，是一个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那个恩膏。所以今天的教会不再是一个形式的争执，教义的争执，乃是众捐归流，归到什么地方？归到一个生命长大的问题。不仅仅是指山上，我现在发现湾区的很多的教会都在面临这个转型，包括东岸教会的路在何方？生命长大，等候主来。当然有许多的方法跟理念，我想朱建牧师的灵修七步也是关注在这个地方，他跟我们很多的交通里头都是为着一个生命的长大的问题。所以在这里他说，我们有一小妹，在我的圣经里面他说新娘的兄弟，其实这个注是错的，这个兄弟从前面不出来怎么现在出来呢？这个我们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认为他与主已经联合了，他能够关注主所关注的，他能够注意主所注意的。今天我们的主的心和眼在哪里？他一直在那一些比我们比相对来说比较幼小的生命当中， 一定要注意。所以他是不是在那个对成熟的他有关注，但是更关注的是幼小。所以在一个身体的原则里面，圣经怎么讲，约法不体面的约法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约法给他加上俊美，免得有分门别类。今天的教会怎么会分门别类，就是我所激发，我所亚波罗，我所保罗，人注重的是属灵的伟人，却没有注重这些众仆人的轴。问题就在这里，问题就在这里。但是呢，主今天照意识配搭一个身体呢，我们就发现他各按各职，按照个体的功用在那里配的。约法不均匀的，约法给他加上去；约法不体面的，约法给他加上体面，免得这个身体上的分。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喂养和牧养的时候，那我们的工作量还没有开始啊，对不对？我们常常的眼目中间就是注重那些爱主的、属灵的，那些伤亡的呢、幼小的呢、瘦弱的呢，以西结书说，我的仆人要在高山岗岭旷野去寻找那些羊，来缠裹、来医治、来喂养，这是牧人。这样的圣徒啊，在一生的服侍当中，将来有的赏赐的，将来有的赏赐的。如果说将来耶路撒冷的时候，使徒们都在耶路撒冷，福音怎么传开？所以教会大受逼迫，门徒四散，使徒们留在耶路撒冷。初代教会向外去的福音，一开始都是门徒传出去的，最后使徒去看望这些门徒所结的果子，建立了当时初代整个小亚细亚的教会，一直到了巴尔干半岛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啊，当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立位的时候，我们所最关注的就是圣徒的信心跟爱心，以及他们对将来那个荣耀之日子的盼望。保罗讲得很清楚，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如果圣徒的信心在那里成长，爱心在那里成长，盼望在主的再来啊，那个教会是健康的，完全的。所以保罗一听到圣徒在基督里面的信心、忍耐、盼望，哎呀，他说我没有比这个喜乐的。他在帖撒罗尼迦如此啊，他在以弗所如此啊，他在哥罗西如此啊，他在所有的特洛亚、菲律宾如此。今天我们的圣徒的信心、爱心跟盼望的成长，是教会一个良性的一个成长。信心的体验在哪里？在祈祷跟依靠的生活中。爱心的体验在哪里？乃是在我们的接纳当中，包容饶恕当中。我觉得内心的饶恕比物质的供给更难。什么叫做爱？爱就是饶恕，非常重要。所以圣经讲到饶恕的时候，讲到释放。很多的饶恕对外人还容易了，对弟兄姊妹很难的。所以感谢神，里面的饶恕比外面物质的供给还要难一点。这是我多年牧会的一个体验啊，而且要回到一个没有伤口的配搭当中更难。我看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没办法做的，但是圣灵一定会做啊，一定会做到这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啊，信心跟爱心这个小民没有成长，那么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该为他怎样办理啊？这个问好问得好啊，这是他里面的一个负担。他知道这个羔羊婚娶的日子的紧束啊，主来的日子的紧束，但是他不愿意看到他的同伴都落在一个幼稚的当中。所以保罗他说，我在加拉太书说，我再为你们深受身材之苦啊，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在哥罗西书说啊，我就是为基督的身体，要肉身补满教会，要肉身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他甚至对以色列人讲，我就是与基督分开被咒诅，我也情愿。 所求的就是以色列人的得救。哎，这个生命到一个成熟的地步的一个生命，不再为自己所谓的属灵的欲望在那里活，乃是顾到主的那个负担。所以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那个大祭司的祷告，就是为一个全体的祷告。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是灭亡的。主说，我不为世人祈求，我为你赐给我的人祈求。所以我们认识，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在创立世界以前所拣选的，我们是神所预知预定的。每一个神所爱的儿女，神一定要把它做到一个地步是完全的。你要记住，在教会里面只有一个不完全，这个身体就不完全。为什么主还迟延？主还迟延，就是为着小子里的一个。我们中文圣经翻那个成人这个字翻的不好，其实彼得后书讲到啊，他不愿意一人成人，乃是愿意人人都悔改啊。这里的成人跟悔改不是向着不信的人讲的，是向着基督徒讲的。这里这个成人的这个词，在原文的希腊文可以翻成不愿意一个人不得赏赐，不是指灭亡讲的。这个解经一定要根据上下文来讲的啊，这是我们院长跟我们提起，我觉得很有意思。不是我们关注我们个人的赏赐的问题，乃是关注到整个教会的成长和的赏赐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说我们的祷告的工作会有多少？今天为什么教会里面的祷告代祷的工作会这么冷淡啊？今天很多人注重传讲，注重话语的服事，但是不注重代祷。最近我去面包店打工，礼拜四了。啊，我没有办法跟圣台一起代祷啊，我觉得很失落，很失落。我在面包店里，山上弟兄姊妹，我每一个我都在那里煮一段时间啊，煮给我父的，我在一祭也在那里祷告，啊，为你们在那里代祷。我觉得一个爱主的人，一定是一个代祷的人。什么叫做祭司的侍奉？就是要把有肩牌和胸牌，你才有土灵跟物灵。你没有肩牌和这个胸牌的人，神怎么启示你呢？这个启示是空的，悬空的，它没有地气的，不接地气的。神所有的启示都是根据你今天在神家里面工作的负担而言的，面对的那个状况而言的。这个启示来的不是机械性的，是有骨有肉的，是活生生的。所以亲爱的圣徒们啊，弟兄姊妹啊，所以这里就是有一个我们应当为他办的站立的，就是保罗讲的游戏地道我不焦急，怎么办呢？一面说切切仰望主的日子来到啊，主的心是何等的焦急，另外一面来说今天教会的光景何等不能满足神的心，这种负担这种焦急在他里面燃烧燃烧燃烧焦急。保罗里面就是有这样一个焦急，他说有谁跌倒我不焦急，有谁软弱我不软弱。他听到一个教会在那里长进，他你们站住了我们就活了啊！你看到没有，他所有的一生的意念都是在基督的身体上。弟兄姊妹，这个投资是永远的。如果你今天放在一个有限的一个见证里面的时候，当你认识教会在神心目当中的地位的时候，你今天这个侍奉就不一样。所以神今天给我们小范围的服事一个界限，更多的有一个你今天这个托付持守了，将来更多的托付就来了。但是今天很多的工人他说我需要大的工作，大的工作都是从最基础的上面积累，没有基础的积累就没有大的施工，这肯定的啊！你吃不消的，你说灵界的攻击吃不消，你必然倒的。你以为侍奉神是开玩笑的？我今天数一数，我今天数一数，一切被神大用的，永远的雕刻都在他。这个圣徒是这样雕刻， 那届扎布利牧师在我们神学院授课的时候，他说你们想一想，我那一年的时候，他说肝癌尿毒症同时病发。今天这个牧师在为主做见证，你想到这个人是肝癌和尿毒症的病人，对不对？现在我们也看到远志明牧师转变了，当然众说纷纭了。你想想古代从以往神兴起的神的仆人是与大工作的啊，工作的果效很大的，哪一个不经过火一样的锻造？这个也就是为什么约伯记存在的原因。我们今天还要读约伯记，前面的约伯跟他结局的约伯到底有什么不同？为什么神要给他有加倍的祝福？前面的一个祝福是物质的，后面一个祝福是生命的。经过了那个锻造以后，经过了灾难，经过了这个同伴的攻击以后，你看这个人，他说：“从前我分文有你，现在我亲眼见你，因此我在炉灰中间懊悔恨我自己。”这个叫做提升，而且他一定要为他的朋友们祷告啊，然后神使他苦尽转回。你要知道，为什么神要叫约伯这么做呢？让他对那个约他们，神已经承认这些人说的不容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是要约伯为他们祷告，有约伯里面的赦免放下去，这个生命知道怎么样的生命，所以他产生的儿女是全地最美的，你说是不是？这个你一读了，你里面就看见了神给他的那条路是怎么样的路，约伯记。所以我们很感恩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在神的家里服侍的话，我们能够顾到我从前的小羊怎么样的，顾到小羊的服侍的话，弟兄姊妹，你是一个心腹的恩高的神。其实我们也是软弱的，也是软弱，是相对而言来讲，一个最成熟的基督徒也不过是个男孩子，是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大卫不过是个孩子，他得胜歌利亚，歌利亚是个巨人，对吧？但是他手中有五块光滑的石子，他击中了歌利亚的头，歌利亚全身就不倒，对不对？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当关注了幼小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这个责任跟托付就来了，就来了。如果我们看到圣徒们在我们的服事里面有了长进，这是我们最大的赏赐和报答。将来有一天，因为为小子里的最小的一杯凉水，这人不得赏赐。什么叫做凉水？有人说就是给他一杯凉水，但是这个字面的后面的意义比字面更广啊，弟兄姊妹。小子里最小的一个给他凉水，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怎么把自己带到一个就是能够与众圣徒同理心同表同情的地位上的服事，那这个圣徒就是生命成熟的圣徒，这不是教法师，这是牧人。所以在教会里面怎么说呢？师父就有千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啊。保罗在雅各亚提到为父的心，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提到母亲的乳养，都是为着顾到幼小生命的成长。这个生命的成长是团体性的，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主。但是呢，我们感谢主啊，这个已经到了一个与主联合的生命的时候啊，神在他身上还是要 有要求，这个要求是一个建造的要求。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成熟的生命是迈向新耶路撒冷的。新耶路撒冷是什么？就是墙与门，我们看到一个根基，一个墙，一个门。所以我们感谢神啊，感谢神在旧约的回归的里面啊，两件事情神是非常注重的。第一是墙的恢复，就是尼希米记；第二就是根基的恢复，殿的根基的恢复，就是以斯拉记。到了哈该， 这个神重提他们在重建圣殿啊。所以墙代表什么？代表分别与界限，非常重要。分别嘛，一定要有界限，这一个界限跟范围你要看见。新耶路撒冷是一个界限，也是一个范围，所以我们将来不仅在新天新地掌权，将来一切的得胜者是新耶路撒冷，是天上的锡安山，是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如果我们读整个尼希米记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很大很大的真理，就是墙的恢复。所以一个心腹的恩膏是一个分别出来的一个见证，这个分别不是避世的分别，乃是在职场生活乃是为主做见证的同时，他身上有一个分别为圣的记号，这个叫做墙，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这里神称这个心腹当他若是墙，我们要在他其上建造营塔，这个我们三三一神。这他在那里说到，他若是墙，他若是有一个分别的一个见证啊，只有当墙建造起来的时候，仇敌就难攻击。伊甸园跟新耶路撒冷的区别在哪里？就是伊甸园没有墙，没有墙，要修理要看守，但是新耶路撒冷就有墙。伊甸园几道河里面所有的珍宝，到了新耶路撒冷都成为建造墙与殿的材料。所以尼希米修造城墙是被贝罗见证恢复的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要看见神的那个心意啊，他你若是墙，我要在上面再建造啊，我们要在其他建造什么营塔啊，塔就是什么一个高耸的一个见证啊，塔代表什么？代表一个高高的见证啊，众人看得见的。营代表什么？代表救恩，救赎的那一个见证，在一个分别的人身上，救恩有一个很高的一个见证在他身上，他能够见证什么？所以见证与见证人是神心目当中的，见证是指着他的经历来讲的，见证人是指着这个人来讲的。今天在教会中有历史中有很多的神在墙的身上建造营塔，这般圣徒分别为圣出来，他们进入世界，但是不沾染世界。这个难的，这个难的啊！这是一个成熟的生命给我们看到的一个表征。他若是墙，三一神要在他里面建造营塔。第二个，他说他若是门，所以一个有墙没有门的，这是闭关；一个有门没有墙的，这是什么？这个是更可怕了，就是混乱了，很多东西都进来了，所以整个的耶路撒冷有门也有墙，比如说尼希米书讲到的城门都有属灵的预表在里面。为什么有以法莲门？为什么有粪场门？为什么有羊门？为什么有鱼门？啊，为什么有谷门？为什么有谷门啊？谷粮食的谷，还有古代的谷啊？为什么有许多的它的门，它的里面所表征的那个意义都有的。到了新耶路撒冷，十二个门上面有十二位天使记载着以色列家十二个支派的名字。门代表什么？代表接纳来讲的，我们只能从门进入，从别的地方进入就是贼，就是强盗的。到时你进入这个门的时候，你进入这个范围里面的时候，你有一个分别，有一个界限。你刚进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看见神用什么？用香柏木，我们要用香柏木来护卫他。所以在一切的接纳和接受里面，所以我他若是门，他有一个接纳的功能，也有一个接受的功能。但是呢， 这个接纳跟接受需要主的保守。今天就很多的教会这个门是宽得来不得了，把很多不应该接纳的都接纳进来，还有一种呢不应该接受的都接受进来了。这个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的接纳跟接受要非常的严谨，否则你要知道幼小的圣徒就会遭害。这里我们的神他做什么？用香柏木的板来维护他。香柏木的板在圣经里面是讲到什么？是讲到整个的遮盖，基督一个荣耀的人性的遮盖来讲的啊，就是香柏木的树板，它是一个帐幕的根基，也是殿的根基，也是一个遮盖用的啊，在圣殿里面都是用遮盖用。也就是说，在基督里的遮盖完成接纳与接受，接纳是接纳神的儿子，儿女，接受是接受所有从神话语来的真理。但是无论接纳与接受需要神的保守。今天很多教会乱就是接纳出问题，接受出问题，所以很多教会对请讲员是非常非常小心的，非常小心的。所以我们在教会的一个接纳和接受的时候，我们要祷告，主要用香柏木来护卫我们，要护卫，前面是建造，后面是保守，这两个一定不能够就是说，就像尼希米建造一面拿着这个建造城墙，一面拿着兵器，建造和保守是神末世的两个伟大的真理，一个是建造的思想，一个是保守的思想。在恩典里面的建造，在恩典里面的保守，这个非常重要。所以一个成熟的生命啊，它必定是被分别出来，他在接纳和接受里头是蒙神的保守的，是蒙神的保守的。所以我们感谢神。到了第二的，你看到没有？这个心腹他在那里宣告啊，他心腹他在说，他说我是强。你看到没有？他有一个宣告，这个宣告是什么？他说你我今天在地上就是一个分别的见证。我就是要走那条分别为圣、成圣的路，我不愿意与世俗联合。我是强，所以他这个回应是何等的宝贵啊！前面他说他若是强，我们要在其上建造营堂啊。他到第十节他说我就是强。那么中文在这里没有翻出来，我的梁楼在其上。成为楼啊，是其上的楼，其上的中文是点点，这个楼是什么？原文的意思就是守望楼，守望楼、跟夫楼、桥楼、桥楼啊，这个吕正中弟兄给他翻译成为桥楼。前面他看见的是神要在那里建造营塔，但是他在那里呢，不是看见这个营塔，他是看见我的信心跟爱心能够站在守望的楼上，在那里带到。这个不一样，一个人从外面的事工转向带祷是生命的飞跃。今天你要知道，今天的教会还在往前，不知道有多少的隐藏者的带祷铺出教会。我常常记得安息之后蔡淑娟老姊妹，为什么神这么多年给他一个孽缘虫啊，在一个暗示中间过去呢？就是叫他做代祷的工作。所以很感恩主的，今天在破口上面防堵的人很少。当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还会偏离啊，还会偏斜啊。所罗门在大声祈祷的时候，他知道或一人或众人知道这个灾的痛苦，他向着这个殿向神呼求，就是在破口上面代祷，神就转意不降后悔所生的灾，转回这个怒气。说到底，心腹的恩膏就是为着国度来代祷的。 前面他第一次的祷告是寻找这个我心所爱，你在何处牧养，他要寻找到主。当他与主联合的时候，他在发现今天神家的需要是什么，他来到，他在守望的楼上，在桥楼上面更夫上面，他在那里昼夜在神面前来到。这个就是耶利米的哀歌。耶利米的哀歌跟所罗门的歌不一样，耶利米的哀歌就是哀悼之歌。月我的头为水啊，我昼夜为我的百姓哭泣啊，让我的心肠断了、啊、夜间起来啊，为这个孩童代求啊，为孩童的性命在主面前呼求、啊、所以时代的耶利米在哪里，时代的但以理在哪里？但以理照他的生命已经是 完全的完成了，他在整个的巴比伦马代波斯的王宫里面，他是三朝元老。当他读到耶利米说七十年回归的时候，你看到吗？这个生命是一个成熟的生命，他知道自己回不去了，但是他知道后面神会兴起一批人来回归。所以你记住，你记载在大以理里面七十个七的意象那一篇祷告，是全本圣经最好的祷告之一，这位叫做代祷。你看到亚伯拉罕把罗德挽回过来的时候，你看他的代祷，为索多玛哥摩拉的代祷、哦、我要挽回罗德，为索多玛哥摩拉的代祷。你再看看伊斯拉的代表。所以今天在教会的里面，代祷者太少太少，很多人忙于事工，但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人，信心跟爱心在其上，是一个桥楼，是一个更夫的楼，是一个守望的楼。我的良乳，他说我的两兄啊，信心是为着代祷啊，爱心是为着代祷。你要知道，一个为代祷的人，比如说啊，我为你祷告，到底真的去祷告了没有？你要为他祷告，要花上何等大的时间，要站在他的感觉里。所以这个叫按着班次得进主的殿烧香，不得了的。在旧约的时候看见是一个外面的。你要按照班次啊，得进主的殿烧香啊。为什么麦比考在开山七级星期二十四小时的祷告殿？这个意义就在这个地方。很多的人弟兄们都愿意到 Kansas 去 IHOP 去，意义就在这里。由国度的连接就是星期二十四祷告殿、啊、所以新生豆腐那个时候的开始就是二十四的祷告点，它有一百年的宣教，没有任何靠机构的支持。这一班宣教士，甚至有人把自己卖身为奴，到南太平洋岛国，威尔逊那些地方，为那些岛国去传福音。他仅仅的这么多年，就拆出了许多大的福音机构所不能做的。为什么呢？就是在他的庄园里面兴起了二十四小时。所以新生豆腐是个很重要很重要在教会历史中间的一个人，神兴起的仆人。所以一个生命成长的人，他有了分别的人，他是站在什么角楼里头，带到里面。所以千万不能轻看教会带到。如果说有一班圣徒们，他愿意站在守望的楼上，在那里守望，弟兄姊妹，这些圣徒是值得尊重的。看守器物的和征战的军分连物，军分连。所以你看主耶稣的一生，其实他的代祷多过他外面的工作。当他一个工作有果效，他就马上退到旷野去祷告了。所以路加福音就是每一次的登山变相正在祷告的时候，在很多大的事情启示的他都是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所以 祈祷传道为我们的指示，祈祷在先，话语在后，啊，这是一个互为的。你没有祈祷，没有代祷，就没有话语的服事。所以你在这里看到，当一个分别的见证出现的时候，信心跟爱心在那里一定是登上守望的。对不起，我有点感冒啊，一定是带上登上守望的人为众圣徒带去，非常宝贝的。你看到吗？在这个时候，他在那个守望的楼上带到的时候，接下来有一句非常宝贵的话，他说：“那时我在他眼中成为了什么？成为了像的平安的人。”我们记得，我们读一篇上行之诗，好吧？诗篇，请大家翻开诗篇133篇，啊，131篇，啊，我们请蔡婷婷姊妹为我们读一下，好吧？
哦，等一下，131篇吗？
哎，可以，哎，我去拿一张餐巾纸，对不起啊，我鼻子有点塞。
嗯。
请蔡婷婷姊妹给我们念一下啊。
嗯，好的。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
来，感谢主啊。什么叫做得平安的人？就是里面平稳安静，他一直在那里待着。所以这一个人是在什么？是他在生命的平安中，活在良人的目光中的。主耶稣的眼目一直盯住这些，我在他眼中好像得平安的人。这个平得平安，就是得着了内在生命的那一个平稳的安静。我们得救是归回安息，得力是在乎平稳安静，非常宝贝。所以我在他眼中像得什么？像得平安，在平安的生命里面前行。这个就是心腹的恩膏给我们看到了一个美好的一个画卷。一个守望待祷的人是活在神眼前的人。所以亚伯拉罕这里神说：“愿我在你眼前蒙恩，愿我在你眼前蒙恩。”在创世纪你可以去读的。一个活在神眼前的人就是一个蒙恩的人，也就是一个得平安的人。他从哪里？从分别和代祷中。他有了分别，一个是指着我们在地上的一个生活，还有一个指着是指着我们属灵的生活。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感谢神，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一个童话。他说：“我是强，我的良乳像柔，那是我在他眼中像个平安的。”到了第11节，我们看到啊，这个时候这个词出现了。第一次我们看到所罗门，最后我们也出现了看到所罗门。所以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个葡萄园，有一个葡萄园，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这里讲到的所罗门是讲到一个掌权者啊。这个牧羊女，这个苏拉密女知道这个良人来迎娶他的是一位王，王是所罗门 所以苏拉密女就是所罗门的阴性格，这个阴性格。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位掌权者在巴利哈门，巴利哈门，巴利是什么？巴利是迦南偶像的名字。巴利哈门是什么？众人的主。你看到啊，这里有一个范围，谁是主的问题，有问题。在世界这一个范围里面，巴利要做众人的主啊，这个就是假面山上以利亚跟这个400多假先知的争端，到底谁是谁？但是呢，就是在巴利要做众人主的那个世界的旷野当中，主要有一个葡萄园的见证，就是所罗门的葡萄园。所罗门的葡萄园不再是隐基地的葡萄园，我们第一章我们看到啊，在隐基地的葡萄园中，绿洲，这个地方是绿洲隐基地。哦，那个巴利哈门不一样，巴利哈门就是在世界最险恶的那个环境的里面，神要做他的见证，要做一个教会的见证，要把教会安置在肥美的山岗上，而且这个见证要出现有一个葡萄园，这是一个教会的见证。灯台的见证放在哪里？在最黑暗的时候，要巴利做众人主的时候，这里有一般的人认耶稣为主，以耶稣为他的元首。这里有一个葡萄园，他将这葡萄园交给什么？交给看守的人。弟兄姊妹，他今天把那个葡萄园交给什么地方的教会？地方性的教会，交给在那里有看守的人。这批看守的人是谁？就是在桥楼带祷的人。这个时候，这位王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的贵胄了，他要往远方去，他要德国回来，他要把才干恩赐分给仆人。这马太福音第25章给我们看见。但是他这里分恩赐的时候，他在那里注重的是什么？注重的是果子。他要求的果子，对以色列人是这样，对外邦的教会也是这样。他得不到果子的时候，这棵树就咒诅了，枯干了，砍掉了。所以你其中的果子，它的值1000舍克勒的银子。1000舍克勒的银子是每一个仆人基本教账的数。在我们读马太第25章，我们知道1000两的银子，这里提到1000，这个原则是一样的，你要交1000两的。如果你不交，你决定埋葬，你是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所以教会的见证工作的托付，在这个世界的那个旷野当中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交账的那一个生活在哪里。就像希伯来书说，好像预备交账的人在哪里，你要交账。我交我的账，你交你的账。为其中的果子，你必须交1000舍克勒的银子。但是今天有许多的工人在那里掘地埋葬。当然教会中有5000两，有2000两，大部分都是1000两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尼托森弟兄有一句话说，当1000两不掘地埋葬起来进公用的时候，就是教会复兴之年。所以我们牧养到一个地步，让每一个圣徒都觉得自己有一个对教会有负担有责任，那这个教会是健康的良性的。为其中的果子，你必须交1000舍克勒的银子。那么第12节他说，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我们记得第一章的时候，他发现啊，我自己的葡萄园没有看守啊，这里有一个葡萄园是什么呢？是我自己的葡萄园。所以你看，一个成熟的生命，它不关系到工作跟责任，更关系到它里面生命的那个光景。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接下来他有一个原则，他什么原则呢？所罗门啊，1000舍克勒归你。1000归你什么意思？整个的1000，就是说所有工作的意念、果效、荣耀都是归主的，享受都是归主的。第二个，他说200舍克勒为看守， 我知的人。二吧，在圣经里面谈到见证的数字，然后二在圣经里是见证的数字，一千是要交账的数字。二在这里，所有的见证是归什么？看守果子的人，他愿意他的同伴跟他一起带导者，在负担教会的责任的同时，都能够得到赏赐，都能够得到赏赐。所以一个生命成熟的信徒，也就是工人，不仅注意内在灵的生命，也注重神量给他的界限，时刻预备交账，也盼望与他同工的人都能够长大，能够交账，能够得赏赐，能够得赏赐。这个是他里面的一个盼望，里面一个盼望，里面一个盼望。那么我们看第十三节，你这住在园中的啊，感谢主，这个葡萄园成为了良人的安息之所，安息之所，神能够住在这个里面，良人能够住在里面。所以你看，他与他们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啊，每一个在那里追求的神的儿女，每一个都在那里专心听良人的声音。这个声音是什么？圣经两部分，一个我们看见羊蹄牧人的声音，还有一个看见得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得圣凡有耳的都应当听。牧人的声音是指着方向道路来讲的，圣灵像众教会时所指着的话是指着当时的话语的原则悔改来讲的。所以所有的同伴跟这个心腹，他注重的是听见神的活道声音，里面有呼召也有引导。所以圣徒的一生是被神呼召唤醒引导的一生，不仅他自己，所有的同伴也能够听见。他有一个祷告说，求你也使我的听见，也使我的听见，听见呼召，听见引导，得胜者的耳，羊一定听牧人的声，如同伯大拉玛利亚，当我们的主一说玛利亚，他立刻明白拉波尼羊蹄牧人的声音，非常荣耀。其实我们到教会里面就是要听到牧人的声音，听到圣灵的声音。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也是生命，他有一个祷告，求你使我也能听见，众人怎么听见，让我里面也能够明白，也能够听见。在整个雅各书接受的时候，他说，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所以这个信徒的成熟，他随时随地等候主的来，在一个背提的灵里面，他热切的仰望主的再来，他盼望与主相遇，在哪里，或在宝座，或在空中。这个就是什么？这不是橄榄山，这是香草山。什么是香草山？就是与主同在的那一个快乐，有人在宝座遇见主，有人在空中遇见主，能够与主一同凯旋而进入国度，与基督一同掌权，成为羔羊的心腹，与主同在，在基督永不止息的爱中，直到永远。所以启示录的尾声说，主耶稣啊，我愿你快来啊。所以这个生命的成长，从心腹的渴慕的交通，灵力的交通，进入内室，一步一步一步，他到最后就是热切的盼望主的再来。这个是启示录的结束和祷告，也是雅各书的祷告的结束。这两个祷告是启示录，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的祷告，雅各书是苏拉密女向着他的良人的呼求。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将来有一个美好的国度等着我们，我们今天是不是盼望主的再来，热切的盼望，盼望主的迎娶， 盼望新郎来娶新妇吧。所以感谢神，这个是雅各书最后生命境界的一个完全的成熟，活在一个被提的生命当中，活在一个被提的生命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想呢，雅各书我在跟大家山上的经过这么多的日子已经查完了，也结束了八章。我想呢，在查的同时呢，我里面呢也很多很多的帮助啊，很多的帮助啊。我想因着这一次的服事呢，很多的有几个教会都要叫我带雅各书啊，我也有一点准备啊，有一点准备。谢谢山上教会的弟兄姊妹给我有这样一次服事的机会，我会一直为你们带祷啊，一直为你们带祷啊，求主纪念你们的爱心和对我全家的关心啊，我会忠心的服事主啊，直到主的再来啊，我也跟你们一同在那里盼望那个荣耀的日子。所以我想我结束的时候呢，我想听听大家的分享，好不好？好吧。我们请李辉弟兄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吧？
我想我非常谢谢汪弟兄这个，就大半年吧，半年吧。
啊，半年，半年。
哎啊，不是，抱歉，这个我可能miss 掉了相当一部分，但是
啊，没关系的，弟兄，你很忙，不没关系的。
看别的弟兄姐妹有什么要分享的？
啊，弟兄姊妹有分享，小西姊妹有没有分享？
Hello， 我不知道能听见。
啊，
没。
可以听见。
啊，
听见听。
可以听见。
听见听见，听见，你讲，你分享，听你。
我自己是觉得，嗯，汪弟兄就是说今天把这个后面这个最后的这一部分嘛，我觉得讲的特别的好，这样子，就是说，就是也很盼望，因为我觉得这个讲的不光是我们自己，也讲到一个教会的一个全体的一个一个生命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成长和成生生命一个成熟嘛。那我自己也是觉得，就是说，他这里，就是说你不光是自己，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你不光是要想到自己，好像你要想到周围。姐妹的其实需要吧，那我觉得自己今天在有些在想的时候，他就讲到信心和心和那个什么爱心嘛，讲到这个，我看他哪段经文，就是他讲到他我有小妹，他的两乳三乳长成，就是讲到这个嘛，所以好像心里也是就说我不知道怎么把它讲出来，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盼望，就是我也盼望这样的一个今天汪弟兄所讲的这些真的能够就是在我们的沙漠山上的教会也成为我们以后的在这样一个在教会转型的这样一个过程中真的成为我们的一个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就是带领我们就是进到这样的一个恩高的时机的里边，能够真实的有这样的一个体现吧，就是这样神的心意能够真正体现在这里，这样子就是
太好了，太好了。那黄明姊妹在不在，请她分享一下，好吧。黄明姊妹在不在？
他好像有离开一下吧，好像。
好好好。
没有没有没有，我
在吗？
我
在，
听得到吗？
听到，
听得到，听你分享一下。
因为我刚刚戴着耳机，可能出不来。这是最后一次查经了。跟弟兄在，至少是这一个阶段吧。
最好这个部分。
我首先我觉得就是很谢谢， 很谢谢主这样能带汪弟兄带我们带到我们中间来，然后从夏天开始又再这样开一个查经班。这是我个人，首先我很谢谢，因为我从当中得着很多。
嗯，
就像这个雅各书一样的，在这雅各书里头，从一开始就讲到我们基督徒个人的生命，这是我自己非常就是说比较对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得安慰的一个怎么说，从圣经里我得到一个这样子的见证也好，或者说从主来的这样一个信息，让我得到很大的安慰。那就是说他在这里头整个雅各书里头，在整个里头是说，在我来讲，我得到是说一个基督徒个人的生命在一直不断的成长，可是在这个中和整个教会是没有办法脱节的。
Amen, Amen,
Amen. 生命一定要和整个教会放在一起，就是把、
Amen.
就是把李辉弟兄一直在讲的这个国度的观念特别牢特别牢的抓到一起，就是从这个上一次这个在教会里我们开的这个论坛，其实不光是我一个人，我相信很多人就是突然一下子就是眼界打开了，知道国度什么了。
是的 ，Amen。
然后我觉得特别可喜的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又有了这样一个，就是一个这样对雅各书的这样一个经文的这个，我们在一起查经，然后我就把一个个人的一个基督徒个人的生命的历程，你要走、
嗯，
有很多东西是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以前也不能正确对待的。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真正成熟的生命，一定是要先破碎，先被打，被撞击。
嗯，
然后才能重新组装，成为一个合适可以被使用的车样子。
是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呢，在这里就讲，我觉得特别美，让我觉得也特别感动。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个99只羊都在圈里头，可是神就为了那一只羊，他把很大的精力放在那个地方，他愿意每一个基督徒都得到同样的赏赐，所以我觉得是特别有感受，特别有感动在那里头。以前有过这样的经文，可是好像没有像一些心像那样一下就被触摸着了，特别
是
对，所以我真是很感谢我读雅各书，大概我是上一节课没有上，其他的我都跟了没有你那么忙所以我基本上都跟了，所以我觉得我真是觉得很感谢主给我，至少是给我这样一个这样的机会也好，我就特别巧合把所有的东西放在一起，让我自己能够就是在我整个生命当中看我的教会也好，看我自己也好，我能把 picture 放在一起，就是融合在一起。
是的，是的，
感受很多，谢谢弟兄。
感谢主，你们有这样的领悟非常的极乐啊！我也觉得在教会一个转型的时候，弟兄姊妹有这样一个看见，我想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事情啊！这个神的所有的服事是非常的有价值的啊！我觉得这个好吧，我们请圣台弟兄也交通交通吧，圣台。
对，我觉得你分享挺好了，这里讲到基本上就是一个心腹不只是自个追求成长了，他很重要的一条，我觉得就是要照顾那些年幼的了，照顾那些还不成熟的了，带领可能这些小妹一起来成长了。
是的，是的。
对对，这个我觉得今天你讲的这个挺多。另外一条，我不知道那个13节，你刚才讲的这是新妇对新郎说的。好像有一种解释是那个，这是基本上是新郎对新妇说的了，别人。我觉得那个新郎对新妇说的可能跟前面更近一点，好像是。
那不去管他了，
对对，
反正我们领受都是一个领受，
对对对，
但是这个是一个已经在融合在一起，
对，
对，融合在一起，非常好，非常好，谢谢弟兄啊。那我们也请那个老戴弟兄给我们分享一下，老戴弟兄。
对，我是感觉到非常感恩的，这半年来我可能是 只有一次两次没有参加，大部分时间都参加了，所以感觉你讲得很好。原来我也读过这个雅歌，但是没有从它的寓意上去理解，然后你在这个寓意上讲得特好，然后在这个有一个最大的对我最大的启示，就是说神，我们是神的心腹，神总是看我们是好的，
是的，
所以这样我们也应该要有神的眼光来看弟兄姐妹啊，看其他的人，也能看到别人的优点，然后看到别人的长处，
是的，
看到别人的美好的地方，这样可能就是说在教会里就会有更多的爱一些了。
是的是的，
这是我学了这半年的感受了，就是我们怎么能和神保持这种亲近的关系哈。这是在雅歌上是讲的是最充分的最好的，也是这个讲解的最清楚的。
是的是的，感谢主啊，真的谢谢大家，
感谢你这么有耐心花这么多时间一直来带领我们来学这个雅歌。
那是给我机会，你们是给我机会，因为着这卷书，我接下来三月份在佳音教会也是查雅歌，在艾维雷果林杰教会是查，在纽约的弟兄姊妹也是带雅歌，都是有些是在他们请我，有些是在也是像 Skype 的形式啊，这是也是山上给我一个机会，我是多年没有这样来读雅歌的啊，就这一次让我能够经沉淀下来思考雅歌啊。接下去神要给我打开哪一卷书我不知道啊，在教给我的神托付的恩赐呢，就是我是一个查经的恩赐了，你知道我讲道也不讲啊，讲到的信息就是带查经，是神给我一点这样的恩赐的啊，就是这样，求主给我恩典，能够继续完成主在我身上的那个托付啊。好，我们请蔡婷婷姊妹也一点分享，好吧？
嗯，好。那个刚才弟兄姐妹分享的，我都非常同意，就是感受跟好多人一样的，就是真的很感谢王弟兄，这么长时间就在这上面花费的心思还有时间，然后在主里的祷告，还有为我们的带导。我真的很感动。那个我觉得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之前就是，反正我之前大概就是关注外面的多一些，但是里面觉着好像是需要生命里有一些喂养，但是好像没有机会。就这次那个汪德兄带查雅歌的话，我觉得就是对我们灵命里那个成长就特别有帮助，就是我在个人和主的关系上面就感觉明白了很多。就算没有做到，但是我们最起码好像能窥到一些了。然后，对，我感觉是雅歌，好像就像你说的是那个，通过这一卷书，然后，里面的一些这个就是各个什么，比喻啊，然后有哪些表征啊，然后在读其他的那个书的时候，可能会联系到，就是经常看到某一个词，然后就想到在雅歌里的那个含义，然后。联系起来，那就能明白的更多一些其他的地方。
阿门。好，感谢主啊！丽茹姊妹在不在？我们请丽茹姊妹有分享吗？
她去休斯顿了，所以她不在。
她不在啊。好，我们今天也差不多了，我们请两位姐妹为我们祷告一下。结束的祷告，请神的仆人李辉弟兄为我们祷告啊。我们请小西姊妹跟黄明姊妹为我们有点祷告，好吧？小西姊妹为我们有点祷告吧。
今天主耶稣还是在这里，真是为上面时间，主要真是献上孩子的感谢，主要谢谢你，真是借着汪弟兄，主要这么半年来，主要真是带领我们，主要一直来查考这个雅各这本书，主要还是特别感谢你在面前所付的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为我们所摆上的，主要还是在这里真是感谢你。还在求主你继续的带领和祝福和带领望弟兄，就让他真是这样子继续的来使用啊。主耶稣还是在这里求你也带领带领我们，主耶稣真是还是求主你真是让我们的教会，主要真是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主耶稣真是在主里这样的一个生命，主要能够在你里边，主要真是有这样一个成熟和长大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主耶稣让我们真是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里边，主耶稣让我们真是不再是 帮助也特别也带领孩子抓，真是能够在这个过程中结束，能够跟众弟兄姐妹一起，真是在你的这样一个爱的这样一个团体里边，让我们能够彼此啊来扶持，一起的来成长。所以说真是蛮有主你自己啊，真是神儿子荣耀的形象能够彰显在整个的教会里边。主耶稣真是带领我们，也不断的扩大我们在里边这样子一个眼光，带领我们真是进入主啊，真是这样子的一个国度的这样子的一个整体的这样子的你的心意里边。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真是求你来祝福你的教会，主啊，真是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谢谢主。
阿门。我们请华明姊妹为我们代祷啊，阿门。
谢谢你，我主啊，真是再次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主啊，奉你的名聚集在这里，啊，主啊，真是求你，啊，让我们再次查经，啊，主啊，能从当中领受到主啊你的大能、你的同在、你的恩典，啊，主啊，让我们能够时时和你有一个内室的生活。哦，主啊，这是让我们能做你的墙，能做自己是墙。哦，主啊，这是能在墙上能建造营塔。哦，主啊，让我们能在楼上能够守望，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守望，为自己的生命守望。哦，主啊，这是让我们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中，能主你和主你自己连接。哦，主啊，这是能和主有一个良人和心腹的关系。哦，主啊，让我们时时真是束上带。哦，主啊，真是来预备好。哦，主啊，这是让自己装扮成一个心腹的样式，时时等待主你来的日子。哦，主啊，真是求你。哦，主啊，让我们在这一段，在这个世界上，哦，主啊，这是能洁净主，能让我们洁净，能与世界分别。哦，主啊，这是让我们在这里，主啊，能为我们弟兄姊妹守望。哦，主啊，让你的爱在我们当中，主啊，大大的发动。哦，主啊，让你话语的能力在我们当中不断的扩大。哦，主啊，这是求你。哦，主啊，在我们中间做那美好的工。主啊，这是因着你我们得胜。哦，主啊，这是让雅各里所描写的一切，主啊，在我们当中，主啊，有盼望。哦，主啊，真是谢谢你。主啊，求你祝福孩子自己，主啊，求你祝福我们所有在线上的弟兄姊妹，主啊，求你祝福我们在 Los Alamos 所有的弟兄姊妹和我的教会，主啊，求你祝福汪浩弟兄和他的全家，也求你看顾他的身体，主啊，孩子真是谢谢你。
阿门。好，我们请李辉神的仆人李辉为我们祷告啊。
恩主，我们为着雅各的信息来向你感恩。主你的圣灵继续的帮助我们来认识 你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心意是何等的深厚。主啊，为着过去这半年，你借着王后弟兄能够把许多的真理向我们解开，主啊，成为啊，让我们里面的人被你的爱所触摸，所喂养，主啊，所激励，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渴求能够借着这本书继续的来喂养我们。
Amen。
里面对你的爱，主啊，也对你的追求，主啊，让我们与你的关系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更深的被建立起来。主啊，这是我们心中所渴慕的，主，也是你心中愿意所期盼的。主啊，真是愿意在新的一年里面，你圣灵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位，主啊，成为爱你、追求你的一群。特别为着汪弟兄在过去这大半年里面我们带来的祝福，主啊，我们相信你在他身上的工作会更多更大。主啊，也求你借着就像他弟兄刚刚提到主啊，你为他开了更多的路，更多的也求你更多的来使用他，主啊，当他再次再来体会雅各的时候，他又更多更深的得着你，摸着你自己的心意。主啊，也在这个时代，在另外的一些的弟兄姐妹教会当中，主啊，也是让你的心意能够成全，那些的弟兄姐妹身上。主啊，我们谢谢你把我们聚集在一起，乃是因为主你自己的拯救，也是因为主你自己的爱，同时你也把那使命、把那盼望加添在我们的心里面。
Amen。
与我们来快跑跟随你的道路上，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共同来拜你，共同来服侍你，来建造出你荣耀的教会和你的国度。
Amen。
主啊，真是为着我们都能够在一起携手，能够肩负这样的重任，我们向你感恩，因为这一切都源于你的恩典和你的美善。求你继续的祝福带领我们每一位，在这新的一年里面成为你所使用的人。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
荣耀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再一次把老萨拉牧师的教会交在你恩典的手中。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在这样一个山上的教会有你自己荣耀的见证。我们再一次把每一个弟兄姊妹交出在你恩典的手中，我们想念你在老萨拉牧师山上所有的工作，而是那个心腹荣耀的恩膏能够充满在你的教会中间，是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在你的祝福底下有不断的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圣殿。你为教会有带刀而有负担有守望的那批同工们，我们再次仰望在主的手中，使他们能够同心合意的来负担你家的责任。主耶稣，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服事，求你祝福我们，特别把山上教会的带刀的团队仰望在主的手中，使他们在你的眼中像得平安的人。主啊，也把你的仆人向外的工作向你仰望。主啊，你知道他的艰难，主耶稣，你扩充他里面的度量。你量用神量给他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恩膏你的仆人，坚固你仆人的信心。使他不仅做一个看守你殿宇的人，也是他一个被你所差遣在各地为你做见证的仆人。主啊，也把我们的弟兄话语的服事仰望在主的手中，使他里面有安时分量的恩典。主啊，你把那一个服事的把所有的力量借助你的恩典源源不断的浇灌下来。主啊，我们再一次把老萨拉牧师的教会带到主的面前，我们相信你在这个教会中要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主啊，我们谢谢你，将一切的荣耀赞美归给你。我们也求你败坏仇敌一切的工作，无论在人心思里面的，在家庭中间的，在教会中间的，所有仇敌的工作，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完全的除去。主啊，我们再一次求你赐平安与老萨拉牧师的教会，你的恩惠。主啊，你的恩典。主啊，你自己的生命与这个教会同在，直到你荣耀显现的日子。我们将一切的赞美敬拜归给被杀的羔羊和做宝座的父神，我们把羞辱归给仇敌撒旦。祝福所有你的儿女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名。
阿门。
好，谢谢，谢谢大家啊，
谢谢，再见，
谢谢，
谢谢弟兄，再见，
再见。